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你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的荣光充满全地。
圣哉，圣哉，圣哉！主，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的恩慈永不更改，你的宝座无人堪比，你的国度威吓荣光，你的荣耀上至高天。弟兄姐妹请起立。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星辰万月之中高声颂出圣灵。圣哉，圣哉，圣哉，恩慈永不更改，荣耀与赞美归在你的身。圣哉，圣哉，圣哉，心圣洁白服，可以和你君王掌权宝座之前。千万千军天使，千军总管上主，昔在而今在，永在万年。圣哉，圣哉，圣哉，主常在云里，最能言得尊王真主为何荣光，耶和华为圣权，谁上主肯定，全能之尊贵大在天堂。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天上地下海中万物颂主尊尊。圣哉，圣哉，圣哉，恩慈永不更改，荣耀与赞美归在你表身。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因爱我们，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诗歌，主恩更多。
雪中一天 是王主最高羊，又是先知祭司君王，赦罪恩典赏赐无量，一切国主全能担当。赞美主恩极大无比，信实代代永不改变。主恩实在更多，主恩实在更多，我最最多主学徒我，主恩实在更多。
好，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谢谢你以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炎热天气，我们仍然愿意聚在一起享受你给我们这样一个足足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万物掌管万有的神，我们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我们的生活存留都在乎你。主啊，天怎样高过地，这样你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深知我们一生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有你自己的计划，求你怜悯保守。主啊，你说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啊，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定制了一条特别的路。主啊，我们也知道若没有你的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主啊，就求你，求你继续怜悯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让我们有一颗紧紧跟随你的心，紧紧抓住你的心。求你怜悯保守我们，也把下午这场聚会恭敬的交托仰望。虽然天气炎热，我们仍然求你，求你将那饱满的精神赐给我们，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被你意念所感，完全享受在你这样一个恩典的话语浇灌之中。也让所有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都蒙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愿所有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真是感谢主啊，他的恩典实在是多。好，我们下面来读经文。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5章36到16章10节。好，请大家翻开圣经，然后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啊。翻到了吗？《使徒行传》15章36到16章10节。15章36节到16章10节，《使徒行传》啊，翻到了吗？翻到了。好，我们一起啊，我先一节，你们大家一节啊。好，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
巴拿巴有意要带神父马可的约翰同去，
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
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兄弟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
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亚，兼顾众教会。
保罗来到特底，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
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
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
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
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鲁亚去。
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这异象，
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好，经文我们读到这儿，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王玉玺弟兄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马其顿的呼声》。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教会最近在讲《使徒行传》，所以今天我就刚好把在我们教会分享的这篇经文，我们一同来学习。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其实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开始。如果我们了解保罗，我们知道保罗总共有几次宣教？
三次。
对。我们看一下，就是保罗他宣教的范围，就是在15章36节之前。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旅程，在这张地图上，就是我用红框框起来这一段区域，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他主要是在红色的区域里面，就是在这些庞菲利亚的这边，他当然也到过路斯德，到过安提阿。我们从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的第一节就开始讲，过了些日子，保罗就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第二次宣教，他最开始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他最开始的想法没有说我们到更多的地方去传福音，他们所想的乃是说，我们以前已经在红色的这块区域传了很多的福音，建立了一些教会，我们现在想回去看一看这些教会的景况如何。但是当我们读到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就是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马其顿在这个地方，就是左上角这一块。如果我们非常了解地理，你就知道我这边画了一条蓝线，蓝线的右下角是亚洲，就是我们所处的亚洲，蓝线的左上角就是欧洲，所以你会看到说保罗他最开始宣教的目的地，他并没有考虑我要去欧洲宣教，他所想的只是说，哎，我要到我第一次去宣教的那些地方，就是红色的区域，我再去看一看这些教会怎么样了，但是如果我们读完《使徒行传》后面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你就看到保罗的范围就扩大到了绿色的这个圈，就他不仅在亚洲宣教，神也带他到了欧洲，甚至带着他到了最远的地方，是到了希腊，对，所以我们就很好奇说神到底怎么样带领保罗。我们也看到说有些时候好像神对我们的带领并不是一直那么清晰，而且好像保罗他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属灵，他一开始出发就我要到欧洲去宣教是吧，他好像没有这样的志向，但是神却带领他，你看到他第二次的宣教明显比第一次的范围大了非常多，所以这都是神的心意。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真的拣选我们这样一群人，我们也感谢你借着使徒行传去告诉我们最开始的使徒他们是怎样去践行你的使命，我们真的盼望你借着这样的经文让我们去看到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去以第一代的这些使徒为榜样，我们努力来学向你，来学向耶稣基督。 天父，我们就把以下的经文和以下的分享都交在你的手中，真的亲自愿你使用仆人这卑微的器皿，愿你的话语在这里得到能力。
Amen。
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所以通过地图我们看到，就是好像保罗他最开始准备出去宣教，他并不是想去更多的地方传福音。经文中就单单讲到说，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这是保罗最开始的想法。但是随后保罗和巴拿巴就起了争执，因为什么事呢？因为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巴拿巴想带着马可一起去，因为我们知道巴拿巴跟马可是有亲戚关系，是吧？
嗯。
但是保罗却认为他不可以带马可，保罗的理由是因为马可曾经在庞菲利亚离开过他们，所以保罗他可能觉得我们出去探望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带一个相对他比较忠诚或者他比较靠谱的弟兄，他可能觉得现在的马可至少不是非常靠谱。当然圣经没有介绍说马可在庞菲利亚为什么离开他们，但是从这里的他们的争论的点来看，可能那个时候马可离开保罗和巴拿巴的宣教队伍对于保罗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所以现在保罗他很明确说我不愿意带着马可一起，因为他曾经离弃过我们，是吧？但是巴拿巴可能他，我们知道巴拿巴的名字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叫劝慰子，所以巴拿巴他可能觉得，哎，马可是一个年轻人，是吧？我们要给他更多的机会去锻炼。我们知道在第一次宣教中保罗和巴拿巴是两个非常主要的同工，但是经文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说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所以我很感谢神把这样的一段经文放在圣经中，就是有了这样的描述，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保罗也好巴拿巴也好，他们并不是圣人，他们跟我们一样啊，他们也会起争论，他们也会起争执啊。所以圣经中就很简单的描述说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所以后来圣经中记载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到了塞浦路斯，就是他第一次宣教的方向，就是我这里画的红箭头的方向，就是他从安提阿到了塞浦路斯，就是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往左边走了。圣经中就记载保罗去了哪里，保罗就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兼顾众教会。叙利亚和基利家就是安提阿的右边，看起来好像就是巴拿巴说好那我向左，保罗说那我就向右，当然从这段经文往后在使徒行传就没有再记载巴拿巴和马可，但是我们借着后面的很多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和马可并没有一直这样的有矛盾下去，或者保罗并没有说一直认为马可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保罗在很多的书信中讲到，他在哥罗西书中讲到说马可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而且保罗给哥罗西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也讲到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所以你看到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对马可的描述是什么，他对马可的描述是为神的国和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他对马可的描述也是他跟那些教会说如果马可到了你们那里你们也要接待他，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后面马可还是跟保罗一起同工，在后面甚至保罗亲自为马可做见证说你们要接待他。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同工之间或者小组的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也会有时候会起一些争执，但是我觉得有争执很正常，我们并不要为此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你看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同工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也起争执，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说在主里面马可和保罗他们为着神的缘故他们最后还是在一起同工，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当然我们也看到说在这里保罗他就没有办法回到他想去的地方，就是他想往左走，就是照着红色的箭头去回到他以前第一次宣教的地方去兼顾众教会，他就往右走。所以这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这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的开始，我们中国人一直讲这个什么一鼓作气是吧，出师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兆头是吧，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 出师不利啊，不仅这个最主要的两个同工起了分歧，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彼此分开啊，甚至连保罗他都没有办法说我继续跟巴拿巴一起回到我以前去的地方，他反而走了另外一条路线。那是神对这个事情失控了吗？或者说这样的事情发生，神为什么不为着保罗的第二次宣教站台呢？他为什么不让保罗的第二次宣教能够旗开得胜，能够非常非常顺利的开展下去？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下面的经文。当保罗他们往下走，他们就来到了特庇，他们就到了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圣经中就描述保罗离开基利家之后，他后来就到了特庇，又到了路斯德。路斯德这个地方很特殊啊，它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曾经到过的一个城市啊。保罗曾经在路斯德行了一个神迹啊，然后那个地方的人就把他当作神去敬拜，然后保罗说你们不可这样啊，然后他们就把保罗用石头打了个半死啊。所以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在这个城市曾经被石头打个半死啊。但是当他再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就叫提摩太啊。这里对提摩太的描述是说，他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却是希腊人。也就是说，提摩太他的母亲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他的母亲已经信了耶稣基督啊，但是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希腊人啊。这里没有描述他父亲有没有信耶稣基督，但是我想如果他信的话，圣经中肯定会记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他的一个出生的背景，他是一个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混血啊，同时他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父亲却不是啊。我们如果读后面的提摩太后书的话啊，里面也有描述说，保罗就对提摩太写的书信里面说，论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从保罗的提摩太后书可以看到，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伊和他的母亲有尼基都是信神的，并且保罗对他们的评价很高。保罗讲是说你们心里的无伪之信，而且保罗很明确的讲，就是这信先是在你的外祖母和你的母亲那里的无伪之信，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信仰的传承啊，就是我们这边都是很多可能已经身为父母，我不知道我们的子女你有没有为他的信仰而担忧过，你有没有想过他以后是不是可以说神也称你的心里有无伪之信，这个无伪之信最开始是在你的父母心里的。所以这里很让我们看到，就是如果你期望你的孩子信，首先你自己心里要有无伪之信。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人讲基督徒的下一代可能很难信神，他们信神最大的阻碍来自于他们的父母。为什么这样说？就是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在外人面前我们可以装得很敬虔，我们可以装得看起来非常的属灵，是吧？但是你在家中，你是不是真的在祷告，真的在读经，真的在与神亲近？你的孩子是最清楚的。我们在外面可以跟别人讲爱人如己，你在家里面对你孩子的作业没写好的时候你是什么状态，你的孩子最清楚。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的下一代，他们最大的信神的阻碍来自于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们的最大感受是说我的父母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他会觉得说你在教会里都那么的属灵那么的好，但是我在家里我从来没有看到你身上有这样一个属灵的或者信神的印记来。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不管是在教会中还是在工作中在家庭中，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榜样，做一个表里如一的基督徒。因为有人讲说一个徒有圣洁外表却假冒为善的基督徒会拦阻100个人信主啊，你也会拦阻你的子女去信主。当然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虽然提摩太他的父亲不信主啊，但是提摩太他还是跟随耶稣基督，并且他成了耶稣基督大大使用的一个门徒啊。所以如果这里你的另一半还不信主，你也不必过于担忧啊。提摩太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只要我们能够去真的愿意带领我们的子女来认识神，即使我们的另一半暂时还不信，那又如何呢？提摩太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当然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我们会觉得提摩太是一个很好的童工，很有见证的童工。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提摩太他是一个犹太人和希腊人混血。我们如果读旧约，你知道特别是在尼希米记中，尼希米非常明确的规定犹太人是不允许与外邦人结婚的啊，他在那个经文中讲到，就是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看你会觉得，因为现在我们的文化都比较多元和包容，但是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中，可能提摩太他并不见得非常被人接纳，特别被犹太人接纳啊，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啊，这个是违背犹太的律法的。甚至我们用一个不客气的话说，可能在犹太人的眼中，提摩太属于一个杂种。但是你看到神就使用提摩太这样的一个人。神为什么使用提摩太？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们看到刚才那个地图，保罗第二次宣教将要去到哪里？他第一次宣教就是在亚洲，他第二次宣教神要带领他进入欧洲，进到希腊。所以你会看到说提摩太他一半是犹太人，他一半是希腊人，他天然具备了跨文化的优势。我们经常讲跨文化宣教，我们要去给一个地方去传福音，我们要去了解那个对方的文化。提摩太不需要，他已经天然具备了跨文化的优势。所以你看到神为保罗预备的第一个同工就是提摩太，他已经为保罗预备了这样一个具备跨文化能力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就是神他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神怎么使用我啊？你看到即使像提摩太，他我们现在看起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门徒，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他绝对不是一个被众人羡慕的人。即使像提摩太这样的缺陷，他也能被神使用。弟兄姊妹，你能理解吗？即使我们的缺陷，神也能使用，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被神使用的心。有一个人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他就叫尼克胡哲啊，他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患了一种病叫先天性四肢切断症，就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没有四肢，他没有胳膊也没有腿啊，以至于护士把他抱到他母亲面前的时候，他母亲都拒绝看他，拒绝抱他啊。当然后来他的父母渐渐的接纳了他。尼克胡哲曾经分享说，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明白神为什么让他没有四肢。他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曾经痛苦了非常久，他对神一直在问，既然你是爱我的，你为什么要让我成为这个样子。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曾经想过自杀啊，当然他因为他身体所限自杀没有成功啊。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时刻，就是当尼克胡哲读到了约翰福音九章的一到三节，他就突然明白了神为什么要让他成为这样。那节经文是这样讲的，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尼克胡哲说，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浑身就开始起鸡皮疙瘩，这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因为他突然就懂了某些东西，他突然就有了信心，他突然就明白说神为什么让他成为这样的一个样子。所以后来尼克胡哲就一直在世界各地巡演，他用他这样的身体在各地去巡演，去鼓励那些心灵受伤的人，去鼓励那些不愿意再继续生活下去的人，他也因此改变了很多人，有很多人因为他的见证从而信主。所以尼克胡哲说，如果神可以使用一个没有四肢的人成为神的手和脚，那么他当然可以使用任何一颗愿意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让神使用我们，让神借着我们去显出神的作为来啊！不管你是非常强壮非常聪明也好，或者你是非常愚蠢或者非常的瘦弱也好，或者甚至像尼克胡哲这样， 他四肢都不健全也好，神使用这样的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去被神使用。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去安慰一个人，如果你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病痛，你就很能安慰到别人。如果你曾经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病痛，你去安慰一个人，他会觉得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这就是神使用人的方式，很奇妙啊！他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小看自己，也不要小看自己的缺陷啊！我们的任何一点，只要你愿意，神都可以使用你，像神使用提摩太的混血一样，也像神使用尼克胡哲他这样的身体一样。当然我觉得提摩太在这里加入更重要的是，他写明了神一直在掌权。我们前面讲到说，保罗他当他准备出去探访他以前去过的建立的教会的时候，他跟巴拿巴起了非常严重的争执，以至于他们彼此分开。我觉得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当你遇到跟你一起作战过数年的好朋友分开的时候，你心情可能都是不好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已经为保罗预备了一个跨文化的好的同工，就是提摩太。我们也看到后面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非常好，因为保罗曾经亲自给提摩太写了两封书信，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而且保罗有六卷书信，他在写的时候都是提名问候的时候都是带着提摩太一起的，说保罗和提摩太一起问你们安啊，包括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天撒罗尼迦前后书，还有腓利门书，甚至包括保罗后面在以弗所遭遇逼迫的时候，提摩太也在他的身边。提摩太就成为保罗一个属灵的儿子，而且也是保罗非常亲密的同工。当然今天的经文这里加入的不仅仅有提摩太啊，包括可能我们前面读的保罗也带了希拉，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可能我们如果不仔细读经文你可能发现不了，就是今天的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你会看到在这节经文之前，作者记录保罗和他的宣教团队用的都是他们，从第十节开始这个词就改成了我们啊。我们也知道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啊，所以我们认为，而且大部分的人认为说路加也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保罗的宣教队伍。路加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或者在圣经中记载，我们知道路加是一个医生啊，因为保罗曾经称他为亲爱的医生，也称他为我的同工。我们也知道保罗他说有一根刺一直在我的身上，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保罗可能他有眼疾，或者他有些身体的不适啊。我们也知道保罗他这样宣教的旅程会充满各样的艰辛，但是你再去想，你会觉得神真的是太恩待保罗了，他为保罗预备了一个路加，预备了一个医生。我们去读最后的提摩太后书，就是提摩太后书我们认为说是保罗殉道之前写的最后的书信。保罗在那里写到说，很多人都离我而去，现在只有路加在我这里，就是神为保罗预备的路加一直陪伴保罗走到他最后为主殉道啊。所以你看到说，虽然前面他们经历跟巴拿巴的分离啊，但是神却为保罗预备了两个更适合他第二次宣教的同工，一个就是提摩太，他天然具备跨文化的优势，一个就是路加，路加一直陪伴保罗直到他最后为主殉道。而且路加是一个医生，他可能可以在照顾保罗，在很多的事情上去帮助保罗。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像提摩太后书中讲的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就是可能在很多的环境中我们会觉得说，主啊，为什么这样？难道你对这个世界失控了吗？或者你原来难道不管我了吗？但是你会看到神他一直用他的双手在掌管着这个世界，他用他的双手在掌管着他交付给我们的使命。他在这里这样的保守保罗，他也同样在今天继续保守我们，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从这里得到安慰。当然这里的经文还有一个可能比较难以理解的点，就是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 人数天天加增。我们知道这次的旅程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说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这里的条规指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大会的背景是因为有很多的人到外邦的教会说，你们如果不受割礼，你们没法得救，所以保罗和巴拿巴为此特别到耶路撒冷跟众使徒为这个事情去讨论。他们最终达成的一致是说，外邦人不必受割礼也可以得救他们同时也定了一些规矩，就是圣经中讲的，就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把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和众使徒的看见带给众教会去遵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或者我们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外邦人不受割礼也可以得救。但是经文中却描述说，保罗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就是保罗就跟众教会说，你们不必行割礼就可以得救，他转脸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很多人会不会觉得保罗是一个双标的人，是吧？或者你怎么是这样一个，就感觉你的行为跟你所讲的不一样。所以这里我觉得我们要去明白这里面的重要的几点。就第一点，就是这里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并不是为着让提摩太能得救的缘故，他这里乃是为着犹太人的缘故。或者说保罗他在外邦人不受割礼也能得救这件事情上仍然是非常坚持的因为我们后面看到，就是保罗也带着提多去哪里，他也没有给提多受割礼，但是他却在这里 为提摩太行割礼。就是保罗他在我们能不能做某些事情上有一个原则，或者说保罗对自由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凡是不涉及真理原则的事情，若是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就像保罗讲的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而且保罗还讲到说，如果有一件事情是限制你多给人传福音的事，即使是自由的也可以放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讲的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都得了自由，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为了犹太人的缘故，我要带着提摩太去犹太的这个群族这个群体中去传福音。犹太人对于提摩太，他们认为提摩太是有犹太血统，他们认为他是一定要受割礼的，那我就为犹太人的缘故，我就给提摩太受割礼。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保罗给提摩太受割礼行割礼，并不是说提摩太你行了割礼才能得救，这是在得救以后的事情，还是说提摩太虽然你得救不靠着割礼，但是为着传福音的缘故，为着让更多的犹太人得救的缘故，我们愿意给你行割礼，我们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们看到保罗行事的准则，就是以神的心意为准绳，为着更多的去给人传福音，为着更多的去求别人的益处，他不是为着自己的益处。他如果为着自己的益处，他肯定也不会给提摩太行割礼因为这样会让他落入一个双标的一个评判里面，就别人可能会质疑他，哎，你为什么告诉我们不行割礼，你就给提摩太行割礼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所坚持的东西是单单为了证明你是正确的，还是你是为着别人的益处，还是你为着神的益处，还是你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去所坚持的，很多时候是为着自己的益处，或者说很多时候我们所坚持的只是为了跟别人证明我是对的。我经常在小组中听到弟兄姊妹彼此的去讲他们喜欢引用圣经，他们是也有时候也会喜欢引用牧者的讲道或者引用组长的话，他会跟另外一个弟兄姊妹讲说，你看组长是这样这样讲的，所以你肯定是错的你看组长是这样这样这样的，说明你对我肯定是有问题的你看到没？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坚持或者我们认为的真理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引用圣经你跟你的妻子丈夫说，你看圣经是这样讲的，你并不是为着爱他的缘故，你是单纯的为着他能对你更好一点所以保罗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保罗他所坚持的，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制， 然而我却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准则，就是我们应该去在非基要的真理上，一切凭着爱心。有一句话很有名，就是当然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了，有人说是奥古斯丁，也有人说是什么有名的牧师，但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对我们都有帮助。就这句话讲说，我们在基要的事上要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要有自由，在一切的事上要有爱。就是基要的事情指的什么？就像我们讲的使徒信经啊，我们信三位一体啊，我们信罪得赦免，我们信因信称义，我们信耶稣复活，这些都是基要的事情。这些基要的事情上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啊。如果你听到一个人跟你讲说耶稣没有复活，你马上就能知道他是异端。但是这里讲到说，我们在非基要的事情上要有自由，就是说你会看到有不同的教会，他可能在一些非关键的事情上有不同的认知啊。有的教会可能认为不能吃鸭血啊，有的教会认为说吃鸭血也没有问题。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就要有自由，当然最重要的是就是在一切的事上要有爱。就像保罗讲的，我做这一切事情不是为我自己的缘故，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我乃是为着多得人，我乃是为着别人的益处，这是我们行事的准则。同时我觉得这里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保罗看来，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意味着成为一个坏的犹太人。我再讲一遍这句话，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不代表着成为一个坏的犹太人。就是行割礼是犹太人他们的一个民族的传统和他们民族认知的一部分，并不是说你成了基督徒你就要反对你这个民族的一切。所以保罗在这里是提醒我们，我觉得对我们也是一样，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意味着做一个坏的中国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人他们不愿意信耶稣的原因是什么？他觉得有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大家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纯粹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带了很多文化的因素在里面。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很多人就喜欢把西方的一切都拿过来，都觉得是对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就是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你不再是一个好的中国人了。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你的民族的认同也好，你有一些民族的习惯也好，只要不跟基要的真理相违背，我们仍然可以坚持。就是你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中国人的基础上同时是一个基督徒啊，你可以同时是一个犹太人，你受割礼的基础上你也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啊，你可以是一个非洲的原始部落的，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文化，自己的一个习俗的基础上，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在启示录中看到说，最终在那个新天新地里是万国万族的人来到那里去敬拜神，并没有说你们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却经常忽略这一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很不自觉的会有一种属灵的骄傲感。我们看到其他的中国人，我们会觉得啊，你的思想真的是太落后了啊，你怎么能这样想啊，你们太愚昧了是吧。其实我们万不可以这样的心思去跟别人去交流。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我们经常讲跨文化宣教，我们经常讲我们要去了解另外一个种族另外一个民族，然后以至于能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们也非常的敬佩很多最开始来到中国宣教的人，例如像戴德生啊，他为了把福音传向中国，他学了很多中国的文化。但是我们现在就处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我们却想要把这个文化撇得远远的，这不是一个合一的方式。就是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文化中保留你的民族认同的同时，在基要的真理上与神联合，而且因着认识神，因着信耶稣基督，你反而应该更爱这里的一群人，即使你跟他看法不一样，即使你跟他价值观不一样。或者换一个话说，我们可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继续跨文化宣教，这是神期望的，这是保罗所传讲的。就是我们虽然已经信了耶稣基督得了自由，我们已经不再受人辖管，但是为要多得人的缘故，我们却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使更多的人能够信耶稣的目的下，我们愿意去 跟我们认为说没办法交流的人去交流，我愿意去倾听他们，啊，这是保罗所期望的，这也是神所期望的。所以盼望我们的福音是一个纯粹的福音，盼望我们所信的是纯粹的耶稣基督，盼望我们所信的不是那一套外面的外在的文化，啊，不是说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就一定要像西方人一样，你一定要穿西装是吧？你一定要各种各种仪式，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重生得救。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当保罗他们在继续往下走，就是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必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就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有非常多的阻拦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你会看到说，就是我们讲到最开始保罗跟巴拿巴起了争执之后，他就往右边走啊，他就到了那个那叫什么叙利亚啊。这里也讲到说他们后来就想往亚细亚去传道，亚细亚是在这个地图的这个地方，这边是亚细亚，就是以弗所这一块叫亚细亚啊。但是这里讲到说圣灵却禁止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就只能往右上角走，去了加拉太和弗律加。他们到了加拉太和弗律加之后，保罗说那我就再往北走吧，往北走是必推尼，但是耶稣的灵却不许。也就是说你看到保罗在这里传教的过程中，你看到说神不允许他往左下角走，神也不允许他往上走啊。保罗说那没办法，我只能往左走，所以保罗就经过美西亚的境内到了特罗亚啊，就是到了这个五角星的左边这个五角星的位置。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保罗的宣教旅程，看似神一直在禁止他，一会儿禁止他往左啊，一会儿禁止他往上，一直到我们读到今天经文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在特罗亚这个地方他就看到了马其顿的异象。特罗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它是属于亚洲和欧洲一个交界的地方，它是一个港口啊。如果我们知道有个叫特洛伊木马啊，那个故事就在特罗亚这个城市旁边。我们读完今天的经文就会看到说，从马其顿异象开始，神的福音就从亚洲传到了欧洲，从马其顿异象开始，整个福音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如果回顾这一段的过程，你会发现这里面充满了非常多的曲折。在保罗刚开始打算出发的时候，他就跟巴拿巴起了争论，巴拿巴就离开他。他在路斯德遇到了提摩太以后，他就想要去亚细亚传道，圣灵也禁止他们，他们就不得不调整行程往加拉太去啊。他在加拉太传完道之后，他就又想去必推尼往北走，但是圣灵又禁止他们，他们就只能往西一直走到了特罗亚。但是我想当保罗在特罗亚看到马其顿异象的时候，他就能够明白说神对他这一路的带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事后才能晓得神的心意，当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顺服神，寻求神的带领。因为我们去读保罗的书信，会可以看到保罗在很多的经文中讲到说，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那里去。就是保罗给哥林多写信的时候就说，然而主若许我，我就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就是保罗他有自己的打算，他有他自己的计划，但是他同时他凡事顺从圣灵的带领。他说主若许我，就是保罗他的生命一直是放在神的计划之下，保罗一直把他的意念放在神的意念之下。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神在这一路貌似各样的阻拦保罗，包括他跟巴拿巴的争执啊，包括神阻止他去亚细亚，包括神阻止他去必推尼，但是我想当他到了马其顿的时候，他就明白神的心意是如何。在英国有一个小女孩，她从小就愿意，她觉得我要去非洲宣教啊，她的父母就不支持她， 但当他成年之后，他就坚定的要去宣教，啊，所以他就坐上了去非洲的火车。可是路上就不幸发生了事故，啊，他有一次上下火车的时候就掉下去了，然后腿就摔断了，啊，他就非常的不解，啊，他很难理解说，啊，我是去为神传福音，啊，我去践行神你吩咐我的使命，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啊，他就没有办法，只能回到英国去恢复去休息。他的父母就劝他说，那你就放弃这样宣教的这样的一个意向吧，你看神明显不允许你去嘛，啊，但是他还是在祷告中不停的去寻求神的心意。所以过了几年，等他恢复了之后，他决定还是要去非洲，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又坐上火车到了非洲。啊，他到了非洲的一个原始部落，那里有一个食人族部落，他有一次不小心就被那个食人族的部落抓起来了，那个食人族就开始把他绑，把他放在那个地方准备献祭。啊，食人族一般会举行一个仪式，然后把它吃掉。啊，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受圣灵的感动，他就把自己的腿给拆下来了，这是假肢嘛，就把那些原始部落的人吓了一大跳。他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竟然能把自己的腿给拆下来，是吧？然后那个原始部落的酋长就把他的腿拿过来，尝试啃了一下，他发现啃不动。那个原始部落的酋长就，因为他们的思想很简单嘛，他认为。能把自己的腿卸下来，而且他腿啃不动的东西，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寻常人，他肯定是神，啊！他们就开始像使徒行传我们经常看到的很多人把保罗当作神敬拜一样，他们就把这个女孩当作神一样敬拜，啊！当然，这个女孩就借着这个机会去给这个部落的人去传福音。这个女孩后来就知道说，这个部落其实以前也去过好几个宣教士，但是都是被这些食人部落给吃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她才明白说。神最开始为什么这样的拦阻他，其实不是神的拦阻，是神在预备他，啊，是神借着他的残缺的那个肢体，借着他的假肢，反而成就了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很难去理解说神我为你去传福音，你反而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去明白说，很多时候虽然这个环境并不符合我们的心意，但是你要相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觉得这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这里讲我们要顺服，我们要等待。我这里加一个积极等候，积极等候。有人会问，这个等候还分积极和消极吗？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他被神禁止去这里去那里，但你看到保罗他从来没有停止去传福音。神禁止他往亚细亚，他就往加拉太走；神禁止他往比推尼，他就往特洛亚走。就是保罗没有在那里说，神啊，你既然不让我去，我就在这里等等吧。或者说，神啊，你既然不让我去，看来我这次的出行是不蒙你的悦纳的，我就回去吧，回安提阿去。保罗一直在寻求神的心意，他一直在尝试去在各样的服事中去明白神。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哦，你要让我等候，那很简单，我就在这里躺着吧。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曾经跟我分享，他说我很渴望进入婚姻。我跟他说，好，你既然有这样的渴望，很正常嘛。我说那我送你一本书叫《婚姻的意义》啊，然后我就送给了他。然后过了两个月之后，他又来跟我分享，他说我很渴望进入婚姻。我说我送你那本书开始读了没？他说没有。这是我们经常存在的一个等候的状态。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的等候就是，我就在我家的床上躺着，然后天上就能掉下一个林妹妹。不是这样，就神让我们在我们很多的逆境和环境中去等候神，不是说你在这里等着就可以。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你要不停的去祷告，去寻求神的心意，你要不停的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如果你渴望进入婚姻，你当然首先要去预备，你要明白什么是婚姻，婚姻的意义是什么，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你都不去学习，你都不去了解，你在那里等说，天天讲我渴望进入婚姻，但你却从来不为此这件事情去预备，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等待的形式。同样，你在等待任何的事情都是这样，我们的等待绝不是消极的，你要去不停的去祷告神，亲近神，去寻求说神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同时你还要为此去做预备。如果你准备进入婚姻，你就要去预备去学习各样婚姻的课程，这才是一个等待。就像保罗一样，他虽然被神禁止去亚细亚，被神禁止去比推尼， 他还是不停的去寻找说，神你到底让我去哪里啊？你不让我往北我就往西，我就到了特洛亚，在特洛亚他就看到了马其顿的异象。所以弟兄姊妹，在很多的环境中，我们需要的是顺服，我们需要的是等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积极的等待啊，不要在那里躺平。当保罗看到这异象的时候，圣经中讲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你会看到保罗当他看到马其顿的异象之后，他们就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他们认为说神是召我们要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保罗就明白说，神让我来到特洛亚，他给我看到马其顿的异象，就是要让我去欧洲去传福音，去给那个地方的人传福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轻松很简单。在这里我想提醒的一点是说，大家觉得去马其顿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去马其顿容易不容易？容易也不容易，是吧？只要你有钱买张机票就可以去啊。但是在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保罗，我们可以想，就是保罗他从安提阿出发，他一路上不是说他很有计划的说我要去马其顿，他就直接买了一张船票坐到马其顿去，他乃是在亚洲那个大陆上转了好几圈，碰了好几个来回，而且那个时候你要想，没有银行卡，没有支付宝，他出门带的钱能不能带很多？好像也不能，因为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强盗。保罗曾经描述说，他所经历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保罗说，我多次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啊，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这是常有的事。所以保罗在特洛亚他看到马其顿的呼声的时候，我觉得他这时候他的钱囊里可能已经没有钱了，因为他已经在那个亚洲大陆上转了好多圈，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让你带非常充足的食物和金钱。所以保罗讲，我在路上经常会多次不得食，经常会遭遇盗贼。而且如果我们往下读，就是当保罗到了那个到了哪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跟亚居拉一起支帐篷，就保罗一直在讲他是不靠着教会为生，虽然他是神的使徒，他经常去靠着自己去做工为生。所以我们就知道保罗他宣教的旅程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一路顺利啊，到了哪个地方就有一个教会接待他啊，接待他，哎，你在这里帮我们去做做短宣，然后你就啊再跟他供给一些东西走掉。不是，可能保罗大部分的行程是要自己边工作啊，工作一段时间攒了一点钱，然后就到下一个地方，再攒一点钱，再到下一个地方，啊，所以在特洛亚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片大海和前面未知的欧洲，他根本不知道到那个地方他要靠什么为生，他到那个地方他要怎么生存，但是保罗却随即他就回应神的这样的呼召。所以我就在想，就是很多时候是什么阻拦了我们去顺服圣灵的带领，去马上回应神？我讲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讲说，圣灵好像没有感动过我，是吧？我好像没有看到圣灵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去到这个地方，圣灵也没有给我看到过马其顿的异象。我觉得我们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误解，就是我们认为圣灵的带领一定是显性化的，或者说非常清晰的，像屏幕上一样，哪天看着电脑，电脑上突然出现三个字，某某弟兄，你到某某地方传福音去，我们认为这是圣灵的带领。或者我们读马其顿的异象，我们觉得圣灵就会很清晰的跟保罗讲。当然我觉得这样的异象肯定是存在的，神在特殊的时候会给他的仆人有特殊的启示和印象，但是更多的时候圣灵带领我们的方式并不是超自然的，他借着很多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我们教会曾经学过一本书，那里面写了一句话，就是神借着圣灵透过圣经、祷告、境遇和教会启示他自己，他的计划和他做事的方式。你看到就是 圣灵带领我们的方式不仅仅是这种超自然的意象，它也包括圣经，它也包括我们的祷告，它也包括境遇，它也包括我们的教会，它也包括你所在的小组，它也包括你的牧者跟你讲的话，它也包括你的小组长跟你讲的话。就像圣经中讲说，凡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存留呢？就是说圣经中告诉你说，你有财物，你如果看到弟兄穷乏，你就应该去帮他。当你有一天看到一个弟兄非常穷的时候，这件经文浮现到你的脑海中，这就是圣灵对你的带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忽略这样的带领，或者我们不愿意顺服圣灵这样的带领。我就在想我自己，我就在想，我发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所期望的并不是圣灵带领的生活，我们所期望的乃是符合我们自己规划的圣灵的带领的生活。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我们的前提是说，圣灵你给我这样的感动，它好像不是我想要的，圣灵你换一个感动给我吧。或者说我们经常会给自己设成一个盒子，就是我们对自己有很精确的规划啊，现在的人都会非常非常的叫什么有计划性啊，我们所受的教育让我们告诉我们，你有规划有计划是好的，所以我们讨厌打乱我们计划的东西啊。有一次我在单位，因为我单位经常有时候晚上会加班，我正在吃晚饭的时候，有个弟兄来打电话给我说玉玺弟兄，我在你们公司的门口。我不知道你们遇到这件事情会开心还是会怎么样，反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烦死了，我晚上还要加班，你这个时候来干嘛？但是我想他来了，我也不能不理他是吧？我就到门口领他进来，带你转一圈，转完之后走吧。当然当时我并没有觉得任何的不好，但我事后想起来，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的生活都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因着爱心来看你，你却因着他打乱了你的计划，你就心生不平，你不愿意接待他。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圣灵给了你的感动，哎，说你们小组中某某弟兄需要关怀，你会想，哦，我晚上还有家里要照顾，我们家娃还这么闹是吧，我没有办法去关心他。就是我们喜欢用计划把我们自己定了一个盒子，就是我们所有圣灵给我们的提醒我们会拿进来看，哎，这个提醒是不是符合我的规划，这个提醒是不是符合我的计划，不符合抱歉，这不是圣灵的提醒，这不是圣灵的感动啊。或者我们会跟神说，神你换一个圣灵的感动吧，你这个感动不适合我。所以我们现在的状态大部分我们都是处于一个我们期望的并不是一个圣灵带领我们的一个生活，我们期望的乃是符合我们自己规划的圣灵带领我们的生活。就是我先规划好这个框，这个盒子，圣灵你按照我的这个规划来感动我啊，你如果感动的不在我的这个计划框范围之内，抱歉啊，不行，这要么不是圣灵的带领。所以弟兄姊妹，盼我们明白说，虽然计划规划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条理，但是神的带领，圣灵的提醒，很多时候就是打乱我们的计划，打乱我们的框架的。就像保罗一样，他不停地被圣灵打断他的计划，但他却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他在马其顿看到呼声之后，他就立即去回应神的带领。我觉得我们不愿意去顺服圣灵的带领，一方面是我们不喜欢我们的计划被打乱，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我就想到就是关于跨文化的一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曲姐在我们堂分享关于她在合场的一些宣教的一些经历啊，然后我们教会就准备成立一个跨文化的小组，然后曲姐就在讲台上呼召说，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加入我们这个跨文化小组。当时我的感动很明确，因为很明显就是宣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而且我是一个教会服事的同工，如果一个同工都不愿意顺服这样的使命，那肯定是出了大问题。但是我在想，就是哎呀，这个使命好像跟我离得有点远，而且它有点好像偏离我的计划，我还要去工作，还要养家，还要照顾我的家人，我没有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后来我就在想，就是 既然神把这样的感动临到我们，我们就愿意去顺服。那些跨文化宣教的小组并不是说你过来就要去宣教嘛，你要去慢慢的了解，就是如果你连第一步都不愿意跨出，你就不要期望圣灵继续带领你们。有一个还有另外一本书，就是走到比钱更远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啊？这本书是讲的台湾的一个牧师，他叫陈文恩。对，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台湾一个优渥的家庭，他跟他的妻子都是在美国的硅谷去牧会啊，他们所牧会的是华人教会，他们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美国梦的代表啊，很多人都喜欢去美国啊，他们觉得那里非常的好，非常自由，而且他们在那个地方去牧会，他们也不是在工作，他们是在牧会。但是陈文恩在里面讲到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应该要积财宝在天上，我开始问自己，在这么舒适的环境中服侍，我的财宝到底是积在哪里？一个传道人可以很自然地告诉自己，我在教会服侍当然是积在天堂里，但我里面一直有另外一个声音说，我不应该躲在牧师的身份后面，而不去检验自己如何规划生命，我那么人生规划的量尺到底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就是你看到说这样一个牧师，他在那里服侍一个华人教会，在我们大部分人看来他一定是在为神做工，但是他在他的书里却审视自己说，我真的是在用神的规划来规划我的人生吗？还是我只是贪图在硅谷这样的优渥的环境中去牧养华人的教会，没有任何的挑战？所以后来他就愿意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叫什么什么几内亚啊，那个小岛我连名字都记不全，就那个小岛是非常的落后，那边没有电，什么都没有啊。他们甚至在那边他妻子也患了病，包括他小孩患病的时候曾经差点一度死掉。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他，至于这样吗？是吧？或者你可以在你的这个教会中服侍不是一样的吗？但是陈文恩的回答就是，我们的生命很简单，我们如何敬拜我们就该如何去行动。就是我们经常唱诗歌啊，唱得非常的感动，主啊我愿为你去啊，唱很多很多的诗歌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神感动你去做的时候，你却从来都不会回应圣灵的感动。所以陈文恩在他的书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你能想象，就是有一个丈夫啊，他非常的浪漫啊，他就跟他妻子讲啊，跟他妻子吃饭的时候讲说，哎，我非常的爱你，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讲完这句话马上第一次就开始刷手机。你觉得他所讲的跟他所做的符合他所讲的吗？一样，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不是符合我们在神面前所唱的诗歌，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所以陈文也讲到说，行动是最好的纪念。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敬拜，我们去唱歌，我们并不仅仅是为了感觉良好，我们并不仅仅是为了去赞美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去发出一个恳求，求神让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敬拜能够更接近一点。就是当我们唱主啊我愿意为你去的时候，真的盼望我们去更多的去愿意往前走一步啊，可能从你开始愿意参加跨文化小组开始，可能从你愿意开始为那些不信的人祷告开始，从你愿意去关注那些还没有听闻过福音的人开始。好，所以回到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保罗他第二次宣教旅程的开始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啊，他的第二次宣教的开始啊，是充满了争执，充满了纷争，也充满了神的禁止。但是我们也看到神也借着这样的争执把保罗带到了更广阔的地方，神借着这样的争执把保罗带到了欧洲去啊，如果他没有他跟巴拿巴的分开，我想他们很大的可能他们就会回到第一次宣教的地方去继续的建立那里的教会， 但他们宣教的那个范围可能就不会到达澳洲。我们也看到，虽然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或者教会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争执，但是神一直在掌权。虽然保罗和巴拿巴分开，但是神为保罗预备了提摩太，一个天然具备跨文化优势的人，神也为保罗预备了路加，一个医生可以照顾他的需要。就是神他永远都不会不管不顾我们。我们也看到保罗在宣教的过程中，圣灵有对他各样的提醒。我觉得我们对圣灵的提醒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圣灵的提醒并不都是异象，圣灵借着教会，借着我们的祷告，也借着圣经，借着各样的事情来提醒我们。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看到保罗当他看到马其顿那一项，当他明白神的心意的那一刻，他就随即去回应神。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这样？我们的生活可能大部分是我们会首先去审视神给我们的感动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计划，符合我们的规划，如果不符合，我就认为这不是圣灵的感动，我们不愿意付这样的代价去跟随神。但是盼望神真的来更新我们，真的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光景，也盼望神用他的恩典来带领我们。就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神，你就从今天的经文看到神是那样一直掌权的神，他那样的去照顾保罗的需要，他今天也同样照顾我们的需要。当然这个需要是符合神的前提的下，就是你为神去做工的前提下，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好，感谢神借着今天的话语，也求神赐福他的话语。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好，大家先起立。
我必定兴趣走在主身边旁头。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真的我们有多么的不配，主要但是你告诉我们，即使像提摩太这样，他虽然是混血，虽然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人，你仍然使用他。主要真的也求你来使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要我们也感谢你借着经文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并不是你的圣灵没有提醒我们，乃是我们不愿意去顺服圣灵的带领。主要真的求你来提醒我们，也来亲自的来改变我们。真的当我们听到你对我们各样圣灵的提醒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跟随你的脚踪而行。天父，真的当你感动我们愿意去为你的跨文化小组去努力的时候，你来提醒我们。当你感动我们去关怀我们小组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来提醒我们。当你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家庭中去做美好的见证的时候，你来提醒我们。主要真的盼望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主要真的我们真的是如此的软弱，主要但是你也让我们看到，即使像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仍然会有争执。主要我们在现在我们仍然会有很多的争执，真的求你来赐我们合一的心，真的让我们在纪要真理上彼此合一，也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能够有爱心。主要我们再次感谢你带领我们，也真的求你继续的使用我们。主要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有一颗愿意被你使用的心，你就会必定来使用我们。
Amen.
你必然在我们这卑微的瓦器上显出有宝贝在我们这瓦器里。
Amen.
主要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一同用主教导我们的话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应得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福音得以进入未来，感谢你聚集的百姓渴慕你，为牧师们祷告，求主按手在他们身上，愿他们委身跟随你，引领更多的人为福音开路。主啊，我们祷告，愿这地更多的百姓认识你，并且委身与门徒造就。天父，我们求你按手在他们身上，愿他们不只是挂名的基督徒，乃是真正的门徒。愿人们扬弃宗教融合主义，真正的重生得救来侍奉主。我们为领袖祷告，主啊，求你兴起门徒训练的学校，让施工机构来到贝南这个合场，开设更多的侍奉学校，训练门徒为你得着这个国家。主啊，我们也为总统祷告，让他开放国家，让更多宣教士进入这个国家传福音。主啊，我们也为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族群祷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主，求你为不信的人开路，让他们也来认识你。我们祷告，只要人们愿意并且预备要领受你，就求你触摸他们。愿牧者与领袖们彼此合一，让未得救的人可以看见基督的样式，进而效法，并且愿意跟随基督。主啊，我们为政治领袖祷告，其中不乏基督徒，愿他们活出基督的样式，让人们看见基督徒的真理价值观。也为当地的基督徒祷告，愿他们委身于你，主求你的圣灵浇灌他们。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恳请带到当地行巫术的人能脱离黑暗势力的捆绑，教会圣洁，并浸泡在祷告的大能中，信仰坚定不妥协。圣经与基督教书籍能被翻译成当地的众多语言。渴望改变世界，请为万国祷告。
我们一同来为贝南这个国家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贝南这个国家带到我们的视野中。天父，我们看到他们虽然跟我们不是同样的人种，但是主啊，你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你所创造的，所有的人都是你所宝贝的，所有的人，所有的灵魂都是你所渴望他们能得救的。天父，我们真的盼望你能派遣更多的宣教士来到这样的国家。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宣教士能把这里的福音传向更多的未得之民。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在那个地方已经有一些本地的信徒归向你，我们也真的盼望你继续的带领他们，只能让他们在他们的族群中能够活出你的荣耀与见证来。天父，我们也同样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向你祷告，我真的盼望你把这样渴望灵魂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心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真的让我们愿意为这样的一群人祷告。天父，当然若是可以，若是我们可以，也愿意把更多的负担带到我们的心中。若是可以，真的求你把他们这个地方经济的需要，把他们各样宣教士的需要也带到我们中间。主要真的我们愿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顺服你的带领去践行你的大使命的教会。 真的求你来带领帮助我们，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真的很感恩啊，神的话一经解开真的就发出光亮。我们也看到借着我们玉玺弟兄给我们把这一篇的讲道，也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是神他的作为以及他带领的方式，带领人的方式，还有也借着保罗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人要如何正确回应神的这样一个带领。我也在想哈，刚才弟兄讲的究竟是什么拦阻我们去顺服神的旨意呢？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要问自己的问题啊，神的旨意究竟在你身上是什么？究竟是什么拦阻了我们去顺服神的带领呢？也或许就像弟兄刚才讲的，是不是神的旨意不在我们自己计划的那个盒子里面，所以求神也来打破我们这个盒子的营垒，让我们甘愿去顺服他，然后就像保罗一样的，在顺服的过程当中，虽然神的心意可能当时并不很清晰，但是我相信我们要确信一点，就是神他不会不带领我们。当时不清晰，但是并不是被动的等待，不管了就放在那个地方就躺平了，不是这样的。所以保罗给我们的见证就是他在不断的尝试，在不断的在神的心意里面去尝试，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去尝试神给他的一个带领。所以我们也要去想一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的服事当中，神是不是失控了？或者是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相处过程当中产生矛盾的时候，神不管吗？所以在这个地方神也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保罗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和提摩和这个包括神的预备，包括他跟这个巴拿巴的分开，我们都看到后来是弟兄也带领我们查考讲到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神是有他自己更好的带领。所以我们不要气馁，遇到难处的时候也单单的去仰望神，我想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是吧？不然我们会更愁苦啊。然后呢，也我自己也在想想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自己身上可能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会妄称神的名，就是会讲我要做这个事情，这是神带领，这是神给我的旨意，这是神给我的感动。所以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认为要谨慎，一定要谨慎，你要去省察你说这个话的依据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你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说神带领我是这样的，神带领我相信我们被一个灵带领，他的不会是有两样反的。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就觉得要警醒的就是我们所希望的，有时候我们自己说神带领我们的里面的动机，省察下是不是我自己所希望的并不是圣灵的带领。所以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完全降服下来顺服在神心意里面的一个心，然后主动的去在尝试的去在各样的服事当中，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去明确神的带领，对吗？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哈，刚弟兄在讲的时候我在想，保罗他其实也是在传福音的，他向上向左他都在传福音，但是这不是神的带领。就是说可能我们在做着神许可我们渴望我们做的事情，也许不是神当时的带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在神的这个包括教会，包括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身边的属灵的长者给我们任何提醒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宝贵的时候，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省察这究竟是不是神要借着他给我的带领呢？所以感谢主给我们都有一颗谦卑乐意受教的心，让我们在当中就是就像弟兄跟我们讲的，在基要真理上持守合一，在主里的合一，也让我们的教会可以能够成为更健康更加有使命感的这样一个教会。感谢主，求主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的教会。